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发现现在听众朋友光欺负我。
哦。
他们会写信来问要我答。我写完了怕我不答还加一句。
嗯。
请问蒙哥照圣经的教导应当如何？
哦、
可别告诉我你的意见是没意见哈。然后他的题目是学以致用。因为我们最近节目在讲这个。礼拜一的节目讲到教会里面有匪徒。礼拜四的节目讲到萨母尔不能光唱白脸不唱黑脸。
对。
那新约教会里面怎么办呢？哎，这个听众朋友他很客气啊，他留的是悄悄话，其实这个早就不是悄悄话啦。
嗯。
哎，这国内叉叉神学院。
嗯。
打人事件呢、啊。教务主任呢被打了在地上脑震荡啊。
嗯。
打他的是什么两会的负责人呢、啊？
嗯。
他有个儿子。就保送到这个神学院去，大概是还没结婚呢就生了个孙子。
哦，那还是挺发达的。
也不上课。
嗯，
那后来院里面就要求他们重读，那这个父亲就带着儿子媳妇来把这个教务主任打了一顿，这个是新闻是这么说的了。
嗯嗯，
请问蒙哥按照圣经的教导应当如何？蒙哥就算讲出来了又怎么样？能不能回去把他们打一顿呢？对不对？回到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
嗯，
你要明白圣经里面的事情啊、
嗯，
以及要找到今天在教会之中问题的解决之道了，你得走一条远路，回到接近2000年以前呐、
啊，
看看
这么远啊，
哦，你得看看当时教会是怎么弄的嘛。
对，
喜欢要蒙哥答难题的这个诸位亲朋好友，哈哈，今天蒙哥可有一题考考你看，哎，
好，反过来考一下、
啊，讲这个谜题是绝对不能够咬舌头，也不能够呼吸的，
嗯、
一口气要把它说完啊，仔细听啊。巴拿巴、百居拉、亚基拉、希拉、提摩太、提多、以巴佛、以巴佛提、格利免、亚里达古、马可、尤士都、腓利门、迪马、路加、亚波罗、安多尼古、尤尼亚、尔巴奴、推基古、索提尼、阿尼西姆、犹大、索巴特、特罗菲摩。这是第一题。请问这是什么？
听起来像红烧猪爪。
还有第二题了。
嗯，
这第二题这个蒙哥的气够不够就不知道了。
嗯，
试试看啊。
嗯，
腓比、以拜尼是玛利亚、尔巴奴、安伯利、亚比利、亚利多布、西罗天、拿撒奇树、是肥拿、是富萨比席、鲁福和他妈、亚顺奇土、佛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与弟兄们、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林巴、路球、耶孙、索西巴德、德丢、该由、以拉都、郭士、有阿爹、寻多基、该沙、吕地亚、亚非亚、亚基布、格莱士、斯提凡、福图拿都、亚该古、宁法、耶孙。
嗯，后面有他妈，有他姐、嗯，
哎，对，还有他弟兄们，嗯、还有一个人名叫黑马，
对，对还有黑马，对，嗯，
要明白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一切的问题啊、
嗯，
从打人问题到告状问题到私生子问题，
嗯，
怎么处理，谁处理，这事情照圣经应该怎么办？那你一定要先会答上面这两题，
嗯。
要是不会答上面这两题呢，那你就会发现今天这些事情简直就是无解啊！
对，各位听众们有没有猜到？
对啊，姚记，你该知道这是什么了。
嗯，我猜啊，当然是保罗的通工。
哇，果然是高人呢、啊！再背一遍给我们听。
不能背了，那再背就露马脚了。
那为什么分成两题呢？
我没有听，没有全听清楚。你这个报的太快了，
这报了喘气儿就没味道了。
有一类是像这个保罗的主要同工，像提摩太、提多、 雅居拉、百基拉，对不对？
第一题那个比较短的名字，大约有25、26个名字，那些人是被保罗称为同工的人，
跟着保罗一起走来走去的人。
有的人和他一起写信，有的人和他一起做工，有的人他说和他一起当兵，还有的同工是和他一起坐监，坐在监牢里，还有的是和他一同远行的。这些保罗称他们为同工。比如说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当初呢，保罗他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患难和捆锁等着他，可是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就是定义要往哪里去，还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所以大家都很伤心了。
对对对，
可是他的派头大，那不是他一个人去啊，还有一大堆人和他一同去啊，
据说有一船的人呢。
是没有一船，有小半船。就比如说《使徒行传》20章讲到，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罗。你看看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我们。
等我们，当然这个写信的人肯定也跟在里面了。
写信的人就是路加啦，
对吧？
后来保罗在耶路撒冷为什么会闹起大乱子来？因为其他人看见有跟他同行的以弗所人特罗菲罗，他们认为这个以弗所人是个外邦人，就进了圣殿就污秽了这圣地了。你看看，这个很像穆斯林啊。那我们刚才还有第二系列的这些名字是什么呢？
各地做工的同工。
高啊，高高高，
跟着蒙哥学点见识。
第二系列呢就比第一系列还要多，这各地方的同工，有的是和他一同发信去问对方安的，有的是被问安的，不连他的什么弟兄们啊，他妈啊，他姐妹啊，一共有40来个人。
其中还有好几个名字，国内的圣经就把它改掉了。有阿爹，爹是爹妈的爹，这个男的是女的搞不清楚，就把它改成蝴蝶的蝶了。
哦，就这样知道是女的。
对对，
越是没跟他见过面的教会呢，他提的名字是越多。
真的？对对对，
罗马书，
那个罗马书提了好多好多，
还有就是哥罗西书。这教会是没跟他见过面的。那他写起来那个派头可是大。你们虽然不认识我呢，没见到我呢，可是我这里有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是你们所认识的。你们那里还有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是我们所认识的。
是啊，你看现在这个打架的也是这样啊，我认识公安局长，对不对？认识这个省长的助理。
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和小贝做节目说，保罗有点像那个黑手党的老大。那你说这事儿情跟今天教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正想问呢，你提这一大堆名字，对吧？就算是保罗的同工，与我们这个打架门有什么关系呢？
很大的关系，打架的、告状的、传种种奇奇怪怪事情的，教会里面一切不守规矩的，诀窍都在这里了。因为我们今天讲到教会啊，你说教会的结构、教会的制度，谁出来唱黑脸，谁在那唱白脸，我们就是想到一个一个的教会。这一个一个的教会呢，你带头的可能是传道人啊，有的叫牧师，有的不叫牧师，有的叫长老，有的叫监督，是不是？那这底下呢还有执事啊，众执事，还有就是弟兄姐妹了啊。无论出了什么问题呢，大家在这里头呢各自想办法。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当初在使徒的时代教会是怎么安排的，那你非得把我们那两个谜题一大串的名字给它弄清楚不行。你说这人名字有什么好读，一般我们读到这人名字肯定跳过去的。不，
保罗认识了很多人。
保罗当时整个带外邦教会诀窍通通都在这里头。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在读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经里面教会通通都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最喜欢讲的第一叫做安提阿教会，第二嘛，
对对，
耶路撒冷教会、
以弗所教会。
其实既然听众朋友写信来问蒙哥呢，说蒙哥看这个教会啊，要明白教会的结构，要效法教会的结构，一定要把两件事情分开来。就是所谓犹太人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
怎么讲？
犹太人的教会那个结构到底是什么你搞不清楚的，只知道这些犹太人很厉害。教会里面有使徒， 又还有所谓教会的柱石，有名望的人，有长老，
他们是个 mega church 对吧？
对，然后他们要干什么好像凡事顺利，大家同心，说卖家产就把家产通通都卖了，
对。
你在历史上常常隔一段有这种大家效法耶路撒冷房屋公用这个情况，那主也用，主也用。不过圣经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地方叫我们去效法这个样子？其实是没有的。第二个安提阿教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可兴旺，保罗都是他们打发出去，可是这个教会到底怎么组成你硬是搞不清楚，根本没说嘛。
对，
那我们就来一个综合性，集各家之所长，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教会。圣经其实也没叫我们这样看，不过圣经有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保罗呢他只负责管外邦教会，他对于耶路撒冷教会的结构啊问题啊，人家从来是一句话不去提的，他也从来没有叫外邦的教会效法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我认为是个很明显的没什么好争辩的事情。
那主就打发他往外邦人走嘛，
对，在圣经里边外邦教会是一条路，犹太人教会是一条路。那如果这个假设是可以采行的啊，这个假设至少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好好去学习一下的。那显然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要问啦，要记你们贵宝地那个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呢还是外邦人的教会呢？
我们当然是外邦人的教会啊。
你怎么知道？
我们本身就是外邦人啊。
不一定啊，你们那个哈明星不是说中东来的吗？现在还号称他这不是纯汉人血统啊。
对对对。
说不定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的啊。
散落的啊。
对啊，我看他个子也不高，鼻子高高的，是不是？hey,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外邦人的教会，那问题一下子就简单了。我们立刻可以把整个的注意力集中在保罗这个打明了招牌的所谓外邦教会的使徒，对外邦教会的吩咐，以及他怎么把这么多的教会呀、能够讲难听点说摆平了好了。
也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看出来，确实在他历史发展，就是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一段时间当中确实存在的这种现象。
对，犹太人教会和外邦教会分开路走的，在救恩里面，在神的心意里边是两下合为一体，可是从教会的实行来讲，当他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各走各的。所以我们得先去弄明白保罗当初，我们用这个用一句党话来说，怎么样统御领导的，
怎样教会治理教会管理。
你研究出来他当初怎么统御管理呢，再决定我们所说的统御管理服侍教会到底大概应该怎么个路数走。对不对？
以及出了这个问题以后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如果圣经里面有答案，那很可能我们明白了他的模式之后呢，所有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同工？这些同工跟诸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我想你把这个名字啊，怎么样散布在各书信里，以及他怎么样打发这个同工去干啥，那个同工干啥？把这个观念往心里面摆一摆，我们已经有一些答案了。刚才说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就是一个个孤零零的教会，当初的教会不是这样。
我们也有这个点零成片成一个巨大的大教会啊。
那个从咱们讲完了再比较比较看。当初各地的教会是互通信息的，哥林多教会的所有的丑事啊，保罗一塌瓜子给他摊在全部外邦教会的面前。到了哥林多后书呢，还派这个马其顿这边教会的人呢，和他们一起去看看哥林多教会为了耶路撒冷的穷人能够捐献多少。那哥林多教会要是想要关上门来自己乱搞的话，那可是不容易啊。
那个马其顿的人看着他们呢。
那真是众目睽睽。我们今天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应该还注意到，那每一个教会都在别的教会的监察底下。就像最后主耶稣写信的启示录，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一起写信，写信的时候说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个教会都要去读的。那在保罗他传道的时候，前前后后加起来其实时间相当相当的短，
时间不太长。
那前面一般怎么传福音，怎么建立教会，这个可以从使徒行传里读个差不多，但是以后他怎么管理这些教会，他哪里照顾得来啊？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呢啊，说保罗在干什么，他离开犹太人，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天天辩论两年之久，这个很大本事啊。那圣经讲的话是很准确，他天天在哪儿辩论呢？天天在这个学房里面辩论。可是底下一句话就很有意思了，他这样辩论两年之久，结果是什么？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这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好多人到跑到这里来跟他辩啊？
那你要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
那也可能那时候没几个人。
我在看这东西还是跟咱们世外桃源有点关系的。
哦，真的、
他做广播节目嘛。
这真的。蒙哥，你这联系太多了吧？
不是，蒙哥做什么事情也要圣经榜样，他肯定是在做广播节目了。要是他不是做广播节目，他就留在一个房子里天天辩论，结果那怎么会叫这么多人都听见呢？
可以把高音喇叭架到大街上，
这也是个办法。长话短说，保罗后来被关在监牢里，对不对？他也常常挨打，那各教会有各样的问题，他到底怎么办呢？其实你把这些名字还有所有大大小小那些琐碎的事情加在一起，那个图画是那个图画是非常清楚的。以保罗做一个中心，主耶稣给他一个职分嘛，新约教会的执事。最外面呢是各教会以及他们的信徒。那保罗怎么能够照管到这么多的教会？他有两个绝招。第一个绝招就是和他一同被他称为同工的，和他一同旅行，一同劳苦，一同做工，一同关监牢的。这些人呢跑来跑去的，在各教会里面办事情啊。保罗跟提多讲，你到各城去把我当初吩咐你还没办妥的事情办妥了。是不是？亚波罗那时候跟哥林多教会闹得不开心，保罗劝他都劝不回去，保罗就派提多去啊，提摩太去，还打发了一些别的人去。这些人能够把保罗的教训、保罗的办法带到当地去，那保罗也特别每次提他派人去的时候，他一定要提说他们啊，是与我们一同劳苦的，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的，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顾性命啊，把景象置之度外的。他也会反问教会说，我的同工有谁占过你们的便宜没有？那保罗特别不喜欢就是有一些人不是和他一伙的，自称是使徒啊，说是犹太人啊，安提亚去的啊，耶路撒冷去的，教一些与他不合的教训，那保罗的火气可是真大。所谓不能容忍恶人，我们上次节目所讲的， 对不对？那这些人往外头去，到了当地的教会怎么办呢？当地还有一些同工，那一些同工主要就是各教会所说的长老。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与信徒与教会之间有两层的工人。这两层的工人是缺一不可，
上联和下联。
第一题和第二题大致可以这么讲。所以保罗最后要到耶路撒冷受难，他为什么要把以弗所的长老叫过来？主耶稣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为什么要开始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讲？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不可以丢弃起初的爱心。因为很可能像以巴佛这些人就是以弗所教会打发出去的长老，在当地教会是长老，到了亚细亚其他的地方呢又是做工的工人。对不对？那以巴佛显然也是受教于保罗，所以保罗才会写这个哥罗西书啊。也就是说这整个教会的结构啊是有一个大结构，这个大结构不是说点连成片，片连成面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它的中心必须有一个人物，这个中心那个人物不可以是这个什么两会的主席啊，听说他还做了很多的善事啊。那有个谣言说他儿子在神学院念书不上学，生了个私生子呢，可是学校没办他，因为他当时赶快替学校建了一堵墙，所以学生中就流行说，从前天主教有赎罪券，现在我们有赎罪墙。
那就干脆叫哭墙算了。
那包括这个叉叉神学院的院长啊，都是在网上是大有臭名的人了。 哎，这不一样。但你把它不是说你叫神学院就是神学院，就是神的学校，就是神的学房，也不是说你叫教会就是教会。
嗯，
这当初外邦的教会有一个第一定义，就是是不是以保罗的教训为教训，福音保罗的教训，并且把保罗当成一个活人，无论你见过他没有。无论那个教会是他亲自建立的呢，还是他所差派的仆人去建立，他的同工去建立的，
嗯，
这是第一个重点。
嗯，
第二个重点，无论是四处走动的同工，或者是各教会当地的长老，
嗯，
他们有彼此监察的责任。这个彼此监察怎么监察？就是你得知道保罗的教训是什么，
嗯，
你不但要服从这个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啊，还要服从所谓保罗的教训啊。
而且他们彼此在各教会都是验证过，他们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各方面都被大家都验证过的人。
对啊，就是信徒不见得有这个见识，可是无论是各地的长老，或者是从保罗这边差派出去这个贴身的同工，
嗯，
他们彼此之间呢、啊？那是不能够有意见上的分歧的。
嗯，
对于保罗的教训是不是能够在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同一个见识上，
嗯，
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一个与保罗同心，并且尊重那个被关在监牢里的保罗，是整个外邦教会之所以能够存活的命脉。有了任何的问题，谁出来唱黑脸了、啊？或是这些流动的工人，或是当地的长老。
嗯，
这些人必须是福音保罗的教训，他们不服保罗的教训，其他的同工是可以监察的，
因为有一群的人彼此作为验证。嗯，
对对，因为当初保罗写给提多的信，写给提摩太的信，告诉他怎么立长老，怎么立监督、怎么立执事，通通都已经成了秘密大公开了。
嗯，
当初这整个的系统是怎么运作的也都成了秘密大公开。你想想看，路加是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是写使徒行传的，他是谁的同工啊？
他保罗的同工、啊、
他是跟着保罗走的同工。
嗯嗯，
马可跟着保罗的。
嗯，
对不对？约翰晚年显然照考据他是到了以弗所去做工啊。
嗯，
那以弗所是外邦教会啊。
嗯，
彼得年纪老，最后写信，最后的交代，我们的兄弟保罗照着神所给他的启示，那个信里面有些难解的话，谁要是去强解那些话，就是自取沉沦呐、啊，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嗯，
啊，所以这个保罗所谓外邦使徒的职分，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啊。
那因为是主耶稣借他讲的。嗯，
是啊，你说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太大了。
嗯，
因为哥罗西教会、罗马教会，还有许许多多的信徒，只要不是保罗亲自去建立的教会，那些人。还有他们的孩子，还有许多年轻的同工是没有见过保罗的面的。
嗯，
虽然没有见过保罗的面，有没有读过保罗的书信呢？
应当读过、
有没有其他比较年长的保罗的同工来把保罗的信教导他们，并且叫他们尊重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呢？
应当会有。
对呀、所以在我看呢，这个保罗根本就还被关在 Huntsville。真的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离他很远，不要以为他不在了。
嗯，
他根本就被关在你家隔壁的监狱里。
嗯，
是不是？只是我们今天有两个断层，有两个命脉被剪掉了。
嗯，
第一个就是这些明白保罗教训、保罗贴身的同工，真真正正明白他心意的这些同工啊，不见了。第二个呢，就是各地的长老。现在各地的长老因为没有。再有一层监察他们的工人，
嗯，
所以往往成了长老关起门来当家，
嗯，
或者是牧师进入教会把门关在身后、啊与长老执事互相斗法。
嗯，哦，大家我们还有一层，还有堂委。
哦，还有堂委。对对对对对，那个是中国特有的啊，我们那时候讲怎么讲啊，中国特色的教会主义路线，那个就不说了。那个就 无从说起了。
嗯，
今天大家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有这个基本的见识，知道说与当初整个外邦教会的结构相比啊，
嗯，
差在什么地方。这两个环变了质，你当然教会里面有问题。
嗯，
没办法，
出了问题以后就无从解，没有解方了。
对，那你说当初他叫提多立长老，那个长老我们上次讲了，有七八个黑脸他要唱的。
嗯，
什么不服教训的人呢、啊、传异教的人呢、啊、驳倒争辩的人呢、啊、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啊，那些事你说是要长老来做，其实是长老借着保罗，借着外邦使徒的权柄以及他的教训来做的。
嗯，
那如果这个长老连这个东西都搞不清楚，他自己就不配被称为保罗的同工，还要大家跟着他一起走。他这个人无论是从教训、从为人处事、金钱、信心各方面，都不是跟保罗一个心灵、一个脚踪，你干嘛跟着他呢？
所以到最后弟兄姐妹一起挨骂了。嗯，
是啊，你无法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
嗯，
你如果不认为他们是基督的身体，这些事情是不可体统，你也没办法去改变他，你可以离开他。所谓同心，所谓顺服，你必须是顺服主，必须是顺服外邦教会的使徒。
嗯，
那姚记，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个地方啊。
啊，
这个节目要是真的有新的弟兄姐妹，你可能需要听好几次，才能判别蒙哥少底所说的这些东西是真是假。
光听了这些名字，你要不回去做做功课啊，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对，我劝大家好好的去做做功课啊。因为我们世外桃源就是专门读那个不重要的圣经、啊、好吧，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了。
好的，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